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上个礼拜呢这个辉达公布财报，哇，这全市场给予掌声鼓励啊，比预期都要来得好，所以也解除很多人对 AI 产业的疑虑啊。所以可以说 AI 呢依然是现在投资市场上面的当红炸子鸡哦。那当然 AI 相关的产业有很多齁，那最近呢在台股有一档股票齁，也非常受到大家的注目啊，它的被注目的点呢，是因为它被关了紧闭啊。什么叫被关了紧闭呢？就是被当作是这个列为处置股票嘛，哈，所以它的买卖都会受到限制。哎，可是呢，这个禁闭做完之后呢，当天就涨停板了。好，哪一档股票呢？我这样讲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那就是联发科。好，看来呢联发科这档股票这家公司啊似乎有一些故事可以来聊。那这一期的财讯双周刊的封面呢刚好就聊了联发科，而且是独家的新闻哦。到底呢独家报道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跟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好好来聊聊这家公司。碧珠早安。
是嘿，早安姐夫。
是我说的没有错哈，联发科最近很多人在关注它就对了，是不是？
对，就像你说的 AI， 但是呢，必须要从刚刚你讲的辉达的财报，我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因为这次的辉达的财报固然亮眼，但是在那个黄仁勋他在年报里面直接提了一个重点，就是他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云端，就是 CSP 业者，他们呢正在积极的开发自己要用的晶片，所以股市力他也正式的承认。确实是辉达的竞争对手，
所以辉达会有压力吗？
对，
辉达会有压力了吧？现在，
就因为他虽然是老大，但他也知道说这些云端业者为了自己的商业服务模式以及我们讲的就是整体的成本效益，他还是要有自己自用的晶片的开发，
是
开发的那个就是需求。那这股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完全可以抗衡，但它却是一个不能够。就是忽视的一个新的赛道。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看到联发科真正的机会就在这里，而且这一步路我们发现它其实从美国耕耘市场是15年的累积的成果。
是你们这次的封面故事强调是独家揭露哈，为什么你们可以拿到这样的独家？你们到底未卜先知啊，不要讲未卜先知啊，就是说你们到底提早发现了联发科有什么样的布局，让你们去做了这个专题呢？
其实我们是从把语言切换成中文到英文，就是从台湾切换到美国市场。我们也都知道说整个 AI 的趋势发展都是从美国是源起，那联发科在以前的大家的观念或者是印象都是中国的手机市场，确实现在还是它的主要的产品比重，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它正在往美国这条路迈进，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场景移到美国这个它的据点，就发现很不一样的一个 不是从他的海外分析师的活动，或者是要阐述的整个跟美国客户的沟通，就是从一群美国的战力部队去了解这个董事长蔡明介他为 AI 的一个就是布局跟策略。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台湾的布局策略跟他在美国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是这样
吗？而且是从一场，对，就是在从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讲线索来发现说，哎，这场在最初的旧金山湾一个海外分析师日这一场活动，竟然可以看出联发科整个美国或者是整个产品策略的转弯跟布局。那这一场活动其实非常有趣，就是他其实这轮番上阵对海外分析师日大讲这个内容，也跟在联发科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在台湾联发科线上法说无非都是聚焦在营运数字或者是未来趋势，很少提到他的大战略。可是呢，这一场海外分析师日一天有六场简报，不管清一色都是北美的主管之外呢，也把很清楚的把这联发科怎么样从过去AI 的布局啊，到真的切入 CSP 业者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就是战略，全部的都勾勒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独家发现，因为好像很少人会把视角往这边去看。那我们也从他们勾勒的蓝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得清楚这样。
那请问一下碧珠，你所谓的这次联发科在四月所办的海外分析师日，这是他们固定每年都会办的一个活动，还是今年特别的呢？
就蔡立行上任，就是2017年开始，他就会希望透过这个东西跟海外的客户，所谓的沟通。但是呢，所以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有分析日有一个年参加分析师日的分析师吉米，他就有观察说，其实他们一直都想摆脱这个所谓的快老二形象，今年总算可以证明自己有能力站到 AI 第一线，也就是说。他每年都在观察联发科的蜕变，那今年确实是改变的开始。他快老二就是刚刚回到原来联发科的主力产品手机，或者是以前的消费性产品市场。那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迭代速度要快，然后呢，你要所谓的成本效益要够好。这些东西不是说没有优势，但是呢，在所谓的 AI 这个赛道，它讲求的是一个所谓的系统服务整合能力，往高端市场迈进，稳定度，还有所谓的供应链优势。这些东西都透过今年好好的阐述一体，所以让这些分析师们大概有50多位在这一场在这一天里面呢，真的是满满干货，都基本上都是买单的啦。所以呢，从股价来看呢，我们也可以发现，确实在4月1号办完不久，台湾的台湾时间4月2号，真的是一个起涨点，就是大概1460、1450左右。他就开始真的是一路上升，
是啊，现在已经3000多块了，
对，
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哈。
没错，没错，就是你看从现在到一个多月而已。可是如果不是这场活动的就怎么去展开，你也许会以为说是法说激励了这个投资市场的情绪，可是更早就已经可循了。
是，那请教碧珠哈，就是你讲这个海外分析师日哈，集结了各国的分析师，那。台湾的分析师有在内吗？
这样看起来是没有。
没有。
对，那他对，但详细的名单我当然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应该说回到舞台的这个前方，往跟这些分析师沟通的，没有蔡立行，也没有蔡明介，全部都是他们自己轮流上阵。但是来头可不多，他们有的人待过博通，有的人是 Intel 20多年的老将，所以有些是从对，还有是在美光待过，甚至是微软、亚马逊等 CSP 业者大厂。那其实刚刚讲嘛，就是美国是 AI 的重镇，尤其是矽谷这个聚落，这一场办在矽谷区的就是活动，无非就是要跟这些分析师沟通，就是联发科其实是台湾的公司，但是我们正往这个 AI 聚落靠近。那再拉回到地图来看，确实是联发科的北美就是所谓的北美的子公司，过去可能一早可能是所谓的单纯服务客户，现在可不一样了。而且你开车往南走，其实它的据点真的是很有优势，大概不到6分钟它就到达总部。大概往西走20分钟以内，它就可以到 Google 的山顶层总部，可能再往西过一点又到 Meta。 意思是什么？服务客户随到随叫， 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们这个云端的业者也形成一个聚落在美国就是啊。
对对对对对、哦、就是这就是他有就是我们去就是类似回到他的原来的线在这个位置，其实他就是可以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他们的战略地点。
嗯、
那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个海外分析师刚刚讲跟台湾的线上法说很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 AI 宣示的大策略的展现。
嗯、
那这些这些主管们他们都是用英文跟海外的分析师沟通，而且呢他们还会分享说我们在帮不能说帮我们代表研发科在如何跟 AI 的客户做沟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全球品牌长山迪他就说其实客户也会担心说诶那研发科是台湾公司，我们需不需要半夜跨时差的开会
啊。
如果他就说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啊这很麻烦或者是沟通不良啊什么，如果没想到他就会说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你看我们现在台上这三位都在这边，而且我们没有讲我们没有一个会讲中文的，意思是什么？你想想看联发科本来大家都认为他是台湾公司，而且是在手机是在中国市场崛起，这下子我们就感觉很不一样了。他不仅对不仅派了这些美国团队，这些美国团队也代表联发科告诉客户说你不用紧张，而且语言没有问题。
听起来这场国外的海外分析师日是刻意安排一个宣誓的场合、欸、对不对、
哦、
可以这么说吗？
我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一步一步一步的鉴定式。那也因为这样关系我们开始去爬书去了解去采访去看看说这些人代表联发科他有实力以及有何厚度可以展现联发科的竞争力，那就发现说哎、其实他这一条路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行塑，然后一直到现在越来越有规模。那我们把我们用一个表呈现说现在这个美国的队，我们讲联发科美国队的代表人物大概有八位，事实上整个背后的团队规模可能是将近七八百个人，甚至上今年要扩到上千。
嗯，是。
那联发科整个国外可能有两万的人力，可是呢美国这个市场它能够放到这么多，而且成长率是最高的，表示它真的很重视。
是，
这是第一点。对，那第二点就是刚刚讲，它这个不是一触可及，其实是有迹可循。那早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蔡明介他就一直在想，他要如何让这个联发科从一个消费品能够走到比较高阶的所谓的系统级的服务。
嗯，
那时候呢，也是因为虽然手机的晶片是在成长，可是大家如果有在看联发科这家公司的话，它一早的起家处其实不是手机，是 CD-ROM， 就是所谓的光碟机。
哇，这个好古老的名词啊！
对，时代的眼泪
。
对，然后就是 DVD player， 就是所谓的放在电视里面要播 DVD player 看这个。
是是，对。
对，那里面呢，这个控制晶片它曾经是全球最大。
嗯。
那里面的技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把它接到电脑或电视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传输的这个技术叫 SerDes。这个技术其实是他现在拿来要做转型的很重要的技术家伙。对，那他当初就是想说诶我不能把我的起家处也就这样废掉啦、那他那时候就已经瞄准了他要做资料中心。
嗯，
那时候其实还没有现在的 AI 这么蓬勃，可能只是 CPU 啊这种伺服器，可能他就或者是电信的基地台或者是网通的基地台，但他就知道说诶这一块其实是可以加值的。那据了解联发科一度也是靠着自己研发的能力哦，那时候找的 SerDes 可能是 10G、还真的推进到下一个世代 25G， 让内部的士气大振奋不已。可是没想到再往下一格的时候就碰到大魔王，所以才刺激蔡明就开始想不行，我一定要到美国取经。所以他那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叫勤发，先往那边去出去。那勤发前往美国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美国团队，然后是叫 Netflix，而且是刻意选在那时候的龙头，也就是现在的 AIS 的龙头博通的耳湾，总部的据点，这也是算是联发科前进海外技术取经的首部曲。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美国队的布局其实很早之前布，只是现在开始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对不对？
结果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
好，但
是开花是在最近这
一次，好，
搭着 AI 的大浪
已经开花，能不能结果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毕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哈、这一次财讯双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到底这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哦，在这一次的海外分析之日里面还透露了哪些讯息，对联发科甚至整个 AI 产业又有什么革命性的未来发展的影响呢？待会告诉大家。
对象，共享一张沙发，这城市不眠的夜都有故事在上演，它是天堂也是地狱。我在随地咖啡店浪费一张随机的地点，总在被你忘的一瞬间留下我尴尬的一面之缘，是不是真的有某一天可以再见，总在快遗忘的一个月缘分就传来了一张可惜，会不会我也这种时候不必回忆，都有情节在重演，太阳是序幕也是结局，也许这个一条街就能走入浪漫的世界。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 AI 啊。我想 AI 是趋势这件事情，不用姐夫提醒了，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趋势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主编陈碧珠呢，来聊一聊这一期啊，他们的封面故事非常的精彩啊，讲的是联发科的美国神秘部队啊。刚刚碧珠已经跟我们讲，我们做这个题目其实是从四月初的联发科所举办的
分析师日，
对，从这个分析师日开始啊，刚刚碧珠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背景跟大概哈，那接下来就要请这个碧珠跟我们进一步来分享，到底在这个分析师里面啊，联发科的这些上台的不管是工程师或者高阶主等等，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那台下反应为什么那么的兴奋，以至于后来反应在股价上当然有所表现，是不是跟我们更进一步来分享呢？碧珠。
嗯，刚刚已经有提到它其实是有步骤而且是有系统性的延伸嘛，那也提到说它第一次前进美国是因为它正在想要做这个所谓的 service 的团队的建立，那它在美国成立了这家公司之后呢，也真的是有转机，刚好适逢它15年底的时候安华高它并购了博通，
是
就是这个以小吃大这个案子呢，也让博通原本的人力service 的人力突然出现外流，所以呢对黑米就是趁势吸纳，也把他本来打不就是所谓的大魔王这一关卡从56G 一路打到112G、
嗯、那
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技术很重要的一个开展嘛，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他也成为就是联发科在切入最现代 AI 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嗯、那我们刚不是讲吗，我们去调查他的团队到底有哪一些有实力，或者是这个神秘军团，其中有一个人叫 Tamer，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为什么他从15年他从博通过来，15年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联发科，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领军指标的领导人物、他率领了北美团队100多人，频频的在联发科凭借支持的所谓的有晶片设计的奥林匹克称呼的 ISSCC 就是固态会议的会议中发表论文，而且连连得奖，而且得奖的题目都是现在最高阶的 112G 224G 的论文奖。
哎，那你说的这个人基本上过去是比较低调的人吗？还是
当然啊，工程师性格怎么会高调？
说的也是啊、哦，
对，而且怕被挖角，联发科根本
保护得很好，
低调都来不及
啊、哦，所以保护得很好哈、哦，不要让大家知道啊、哦。哎，所以
那
他在联发科这样也十几年的经历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就是他最早期的一个人物的代表。那当然，技术开路不代表埋单嘛，因为那时候的这家子公司其实规模不大。那时候呢，他们要去争取像那时候的思科这种大型的基地台的资料中心的业务的时候呢，这些大客户他们要的都是所谓的采购信任度嘛，就是我可能要先做禁止你的这个企业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品牌信誉度，才能够代表我的供应链要稳定。
没错，
这些模式跟产业所谓的消费品哦，你有没有够便宜，或者是你能不能怎么给我一根线就好，那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呢他们就发现哦，我有技术不行，我还要有所谓的品牌信任度跟规模，那蔡明杰就把这家公司先收回到母体哦，我的母公司打开这个通路，而且呢他也把一些人力呢，因为你们都已经练功练完了，干脆来灌顶到我的原来子公就是总部，所以他们就做个融合。那这时候他也把这个团队从耳湾就是所谓的博康那边附近移到矽谷去，也成为现在联发科北美发展 AI 很重要的骨干。对，
哎，那这样听起来，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碧珠。听起来这样子，联发科的中心都移到美国去，那台湾的研发的团队的地位是不是就跟美国那边出现了消长？
没有没有，就是前后呼应。对对对，刚刚说过，他们有千人，可是其实台湾本上还是最重要的，就是后勤部队。但是呢，就刚刚讲，如果你不懂得矽谷规则，你怎么做好这个 bridge？
是，
所以是为什么蔡明介在第三波，就是说的。他从投资体就是美泰这一次的海外分析是其实看到有一个北美主管他秀出来就是联发科整个 AI 进化的蓝图，真的是从2010年现在历经了15年。那其中他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刚讲的投资期，后来的导入期，一直到2024年开始的所谓的扩张期。可是呢，刚刚不是讲了吗，你收回到母体就是因为要借由联发科是上市贵公司有知名度来打通路，他也需要有帮他做市场规划，打前站打业务。所以在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进入第二波的补血，这个补血来源正巧就奉到联发科应该说 Intel 他整年不是营运震荡吗，
对，
也开始释出很多的人才。所以呢第二波的 Intel 帮就是联发科美国组建 所谓的战力部队的重要来源。
哎，这样听起来蔡老板真的很会去找人哈，都是趁这个某些公司在动荡的时候，赶快把重要的人给挖过来。
应该说，对，应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也必须要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精神。对对对，
没错，他要能够留住人，也要他的一定的怎么讲能力之外，他基本上要够让人家信任啊。我相信蔡老板应该是这个能力啦，哈，是哎，所以呢，在这次这个你们报道这个美国的神秘团队里面，应该还很多卧虎藏龙的人物吧？
就是说，第二波的Intel 的补血其实是大补完。其实，在尤其是像2020年，有个叫 Vincent Hu，他其实最近才升任为北美资料中心的资深副总，是等于是他占筹帷幄，而且他过去在 Intel 还有 Intel 合并的 Altera 已经十几年，这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就是一个在联发科这边北代表业务大主管的 Eric，两个主管呢也非常好玩的是，他们刚好就在台湾的联发科所谓的副总等级里面呢，都有列持股，个别有86张跟60几张，身价都破2亿。其实是代表什么呢？因为过去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在北美设据点都是服务客户为主，可是呢，能够成为榜上有名持股的副总等级，代表总部对他们的所谓的重视
器重，
那这也是我们的决策权决策层里面的嘛，对。那胡荣明他其实也代表了一个联发科在土洋管理转折重要的一个转机，因为呢刚说过
他是台湾人嘛，听这个还是他的只是中文名字，
对，他是他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南韩人，他不会讲，对，从小在美国长大，只是就是不会讲中文，但是呢他一加入联发科就被派到总部重点好几年，做的就是所谓的土洋桥接，因为听说过去他们在秦巴那个阶段，就是要收购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你也知道，台湾的联发科，应该说所有的台湾的半导体就是卖干文化嘛，就是树叶匪懈，就是很勤劳嘛。
是，哎，联发科最早之前并了一个公司叫晨星嘛，哈，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叫晨星，就是每天工作到早晨才看得到星星的工，哎，才
你都知道，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在土洋融合这一块就会出很大的价值观的，就是管理上面的不利，
水土不服，
是是是。那后来第二波英特尔帮的时候，他们就稍微调整了一下，而且胡荣明就是把他派到新竹来了解这个接地气嘛，知道说台湾到底是怎么样一个风格，能够怎么样接长，就是怎么样融合和混。那胡荣明也很棒，因为他就像你说他东方脸孔，然后他虽然讲英文，比如说跟他的联发科的本地主管说，他真的很会跟主动的跟团队打成一片
啊，这样子哦，那所以融合了中西方的优点，是一个沟通常才，听起来是这样子，对不对？
是是是。那你因为他嘛，后来就是陆续的在这几年又引进了很多 Intel 背景的大将，其中有两位就叫就是有两位很，我觉得自己我在硬体方面开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叫博汉，一个叫 Anki 哦，两个呢都有23跟24年的 Intel 资历。Intel 是一家58年的公司，他们能够占一半，真的是很资深。那他们的能力就是有点像是现在的 AI 晶片，其实就很像盖房子。他们知道整个架构，知道怎么抓漏，以及知道怎么样的做软硬体的协同。这件事情呢，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很有自信的在分析师现场跟分析师说，三星不用半夜开会，而且呢，我们不用讲中文也没关系，有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那至于后面的，比如说如何 optimize， 就是优化这个晶片的能力，或者是能上面的供应链的协调，那个他们自己来跟本土团队协沟通就可以了。
这是蛮美国思维的哈，这美国人要他们加班，把他们卖干，基本上不太可能哈。那个美国政府总是说啊，我们抢了他们的晶片，抢了他们人才，让他说如果没有台积电，可能现在是全世界地球表面最强大的公司。但我觉得是你们留不住人才，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这些人才都能够被我们好好运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公司用他们的话，搞不好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成绩，不是吗？
我觉得是互相啦。对，那第三个我觉得是真的很有意思，是在我们这边探索的过程发现，这个第二波的 Intel 帮让联发就是在不管是市场或者是整个系统性的竞争力提升之外， Intel 这个 Gemini， 因为 Gemini 翻红的 Google TPU 团队